美国最高法院6月24号推翻保护堕胎权判例1973年罗素韦德案的裁决，引起美国及世界强烈反响。拜登总统称这是悲哀的一天，共和党领袖则欢呼历史性胜利。多国领袖和相关团体纷纷对堕胎问题表达看法，保护生命与女性权利孰是孰非。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
秦鹏你好，美国最高法院上周五推翻了堕胎为宪法所保护的权利的裁决，它将是否允许堕胎的问题交由各州自行决定。过去50年来呢，堕胎在全美范围都是合法的，如今最高法院认定联邦宪法没有内容涉及保护堕胎的权益，有关堕胎的法律和规定应当由各州而不是联邦宪法来决定，其法律影响是什么？您的看法？
这个法律的影响呢，实际上是很深层的。因为这一次就是在民调中，甚至呢，我看到一些这个各国的领袖中，看起来呢，他们是说，美国的最高法院是剥夺了这些民众的这种堕胎权利。美国的民众呢，大概也有65%的人是这么认为，但事实上呢，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美国的整个从它的立法的这种过程，以及呢它的宪法的这样一个构成来讲呢，它实际上呢是主权在民的，就是它的真正的这个权利呢是由人民选举的这些代表管理这个各个州，然后呢各个州又把他们的一部分的权利让渡给了联邦政府，也就是说呢为了规范整个联邦，他制定了美国的宪法，但是呢联邦政府的权力事实上它是有限的，而人民的权力的话，也就是说各州的政府是相对无限的，主权在民，实际上在美国是这么体现的。但是在1973年的时候，这个罗素韦德案的裁决事实上是打破了这个先例，他呢是通过了，就是要说保护呢这种堕胎权利，说认为这个权利呢是属于联邦的保护的宪法的保护范围内，同时呢他又通过第十次修正案，也就是说人民的权利不能被政府剥夺，这么一个呢当初是应用在南北战争的时候，那个保全黑人的权利也同样是在各州是得到保护的，这么一个先例的话呢，他实际上是把它推广到了美国的全各个州，这事实上是剥夺了各个州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呢是被联邦政府剥夺掉了。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判决裁决事实上呢是并没有说他联邦宪法到底对这件事情是说保护他还是说是剥夺他，他并不是这样子，他事实上是说宪法呢它没有提到过这个权利，没有提到过堕胎，所以呢你不能说这个堕胎是美国宪法所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所以呢这样的一来呢，它就相当于是要把这个权利交给美国的人民，以及呢交给他们民选出来的代表，也就是说呢美国的各个州的这个国会议会呢是来决定最终的权利，所以这个改变的话呢事实上会未来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第一个呢影响是整个的美国的未来的这些这个会有大概26个州可能会推出来就是反对堕胎权的这种法案，那包括可能我们这一次说发起的密西西比州的这个州，还有呢更多的这些州，这是第一个大的变化。第二个大的变化呢就是未来很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些联邦的权利，因为在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呢，就是涉及到比如说同性婚姻，或者呢是一些类似教育社会福利或者其他的一些等等的，事实上的话这些权利是不属于联邦的原来的宪法保护范围内的，还有移民啊，就是这些权利的话呢，真正联邦的权利就是外交、国防、倒闭、一般的移民、入籍，还有呢是这个贸易等等这些权利。而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因为这种罗素韦德案的这种影响， 事实上的话，美国最高法院决定了很多的这种权利，把这个权利扩张到了很多的这些新的领域里边去。所以呢，未来很可能在这个方面会发生一个大的这种翻转。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大法官呢，他也讲说，他和未来呢说，美国呢是应该重新，美国最高法院应该重新考虑像这个就是同性婚姻，类似这些同性恋等等这些权利。所以呢，这个方面有可能在美国未来也发生大的一个变化。第三个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是全球民主的这么一个灯塔，对吧？过去这么多年来，或者呢它是一个风向标，那么很可能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在全球也会引发更多的这种影响，或在某很多国家会发生这种变化。
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推文指出呢，堕胎是所有女性的一项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护。他说，我要表示自己与那些受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伤害的女性站在一起。综合美国媒体星期六6月25号的报道呢，英国首相约翰逊批评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呢，是向后退的一大步。约翰逊说，他一直以来都支持女性的选择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在推特上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进行谴责，称这个决定是令人恐怖的。那么你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的这些看法呢，当然是代表个人了，但它不符合美国的整个法律宪法和整个国家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美国的宪法的过程呢，我们刚才讲了，它实际上是由各个州组成了一个联邦政府，所以呢，它的本来的权利就是在州政府的权利层面，它是一个无限的主权在民。现在呢，只是联邦政府把这个权利归还给了民众，那么他们也这个也并不是说要直接保护这样的一个反对堕胎的权利，他事实上呢是只是说这个权利呢不属于联邦政府管的，它实际上是各个州政府在自己决定如何去处理。事实上到今天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州它走的比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罗素韦德案所设定的这种三阶段的这个堕胎选择权等等这些走得还要远，它实际上是更加自由的这种鼓励堕胎的，它并不是说这样的一个最高法院的决定就改变了整个美国的整体的局面，只是呢让一些保守州他们实际上有了自己的决定权，实际上是这样子。
那么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呢痛恨堕胎是众所周知的，他把堕胎与纳粹德国的暴行相提并论，称之为抛弃生命。宗座生命学院是梵蒂冈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和倡导尊重生命和道德的机构，他呼吁展开性教育，推广医疗保健范围，为母亲、夫妻和未出生婴儿提供社区支持，鼓励生活困难的孕妇坚持下去，把孩子生下来。对他们的这种观点，你的看法？
这个是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也是就是美国目前的这种保守派和自由派或者叫左派的这样的一个争执的焦点，就是在左派来看呢，他认为这个堕胎权利等等呢是属于个人的基本人权，但是呢在保守派来看，他认为呢就是保护生命是更神圣的一个神赋予人的一种权利。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在美国它事实上是一个高度分裂的这么一个价值观层面的一种冲击。所以呢目前呢体现出来就是一些州那么它的这种非常的保守在这些方面，而有一些州的话呢比如像加州等等呢，他们可能就相对的各种更加的这种自由，更多的强调这种人权而不强调这种像美国的立法的基础或者建国的基础，就是呢信仰自由或者是保护神人的这种信仰权利这一个。所以呢这一次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呢不仅仅是说体现成了一个联邦和州的政府的分权的问题，还体现出了就是美国的一个信仰层面对生命的这种看法呢，在联邦在州以及在不同的这些人中是如何的产生这种分歧和差异的。那么像这个罗马教会呢，它事实上这一次它体现出来的也是相当于是在站在了把生命权看的是更加神圣的这么一个焦点上吧。
比较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保护堕胎权判例与这个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异同？您的看法？
美国呢，事实上它实际上是还是站在这一次的，它是站在了一个联邦权力和州政府权力的这么一个区别，实际上在宪法层面如何捍卫宪法的一个问题。那么之前呢，他事实上是把更多的这些选择权交给了就是整个联邦，或者呢是推行了这个各自的一种选择，它只处于这么一个性质，强调了选择，但是呢它不适当的是把更多的选择权是放大到了那些不想这么选择的一些州里边。而在中国呢，它还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你个人事实上是没有任何选择权的，相当于是政府的话替你做了这种选择，他让你呢生的时候你必须生，现在必须要求三胎是吧，你如果说是一个人不生育的话，那么整个全村要去人工受精，那就是这种口号。还有呢，你之前的时候呢，一个人的这个多生了超生了，那你要全村去结扎，甚至呢给你把这个牵牛扒房子，所以这实际上是完全没有人权和完全没有人性的这种做法。它和目前的我说就是过去1973年到今天的接近50年的这种争执和这种目前发生的法律的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性质非常不同的地方。它是选人民选择权到底有没有的一个问题，和到底呢是不是按照宪法去做的一个问题。中共的这种计划生育，它是从宪法中你也看不出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这种真正的一个渊源啊，它只是规这么一个规定了，它叫基本国策，基本国策怎么和这样的一个宪法去吻合，它也吻合不了，对吧？你的更谈到人民的选择权，它更也不是。所以到今天的话，中国的宪法事实上它也不是人民来建立的，是这个党呢盗用了人民的权这种名义去建立了这么一个法律，然后呢把这一切强加的实行那个给民众。而太多的时候呢，这个党即使他冠冕堂皇写进去的，他事实上也是不遵守的，所以呢是随时的可以变化，随时的呢可以要求强制的让人们呢去结扎，或者呢是去生育，或者什么等等的，所以这也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非常好的，能看看美国的宪法是怎么制定的，它的这个法律是怎么来的，然后呢包括这个案件实际上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美国的变化，全球的变化，甚至美国大选呢，甚至很多这些事情，对吧？所以它实际上这个案子是非常好的一个案子。对，
好的，谢谢你秦鹏先生。
不客气，谢谢。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